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这一期我们鲶鱼有一个节目之后有一个彩蛋，有个小彩蛋，是之前咱们直播的一个鱼友说的故事。
对对对，
这故事呢，他后来也投稿给妙妙。
嗯，
那经过我们的这个细心研究，发现咱们俩讲不出那感觉，
咱们俩没人家。鱼友讲得好，
毕竟是亲历者，当时这个氛围直接给我拉满了。
嗯，
即便是这个事情里面的情节吧，在鲶鱼我们收了这么多投稿里面来看的话，不是一个少见的事情，但是投稿人的这个讲述和当场的这个遭遇真的是氛围感拉满。
对对对，
所以就放到最后咱们作为彩蛋来听好吧。
嗯，
那我们先开始今天的正式稿子。
OK，
我这边第一篇稿子就是很久不说了啊，密室的一个事情。
哦，
这个密室的事情呢，奇特在哪儿？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密室的事情，它这里面都有。
是遇上的怪事儿、灵异事件
太多了、各种各样。他给我投了至少得有十多件事情。
哦，
我看有一些是重复的，以及我们之前有做过的，所以这种有过重复的，我就把它给省略掉了啊、留了大概四五件来说。以及最后那件最恐怖的，投稿人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叫小王啊，说小王呢，这个事情啊不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但他全程都在，算是有些事情他是亲历者，有些事情呢是听说的，总之呢也跑不掉。时间是2023年，地点在天津南开区的某一家密室，当时老板有三家店，他是二店的店长，这个一店啊。就是第一个开的店嘛，所以它开业是最久的，里面的游戏主题呢也就是比较老的，用小王的话是基本上已经过时了。恰巧老板有个朋友啊也是做密室的，生意不算特别好，但是他们老板的生意不错，两人决定合伙。他们的这个合作方式不是新开一家店，而是把一些店的老旧的主题给全部拆掉，就是将老板朋友那边密室主题啊原封不动的给装修过来，
挪过来，
相当于整个搬到一店，让这个一店重新开业，这就是整件事情的一个起因
啊。
当时小王是二店店长，他手下面有个员工叫小马。一店重新开业之后，就招了个新员工，是个男生，叫小韩。事情大部分都围绕着小韩身上发生。当时小马跟小韩呢关系不错，其实小王跟小韩的关系也还好，但是没有他们两个人走这么近。那刚开始接触小韩的时候呢，虽然不在同一个店，有的时候人手不够的时候。就是咱们小王会去一店帮忙聊天，隐隐约约中了解到啊，小韩是有个姐姐的，这个姐姐呢算是出马，她是有个师傅，是标标准准的出马，这个姐姐估计还没出师，也是这么有这么个身份吧
啊。
而且她姐姐是阴阳眼啊，怎么说的、
嗯、
有一天这小马啊就跑到小王面前说一店闹鬼。
哦，
这么直接，
就心弄过去的。
对，这小王当时很惊讶，问他的是你怎么知道的。
对啊，
这话一问，言下之意小王之前就知道这事儿。然后小马说许寒告诉我的。于是呢小王在微信上问小寒说一店是不是真的闹鬼
啊、
那小寒说我现在不太方便讲，因为正在上班。小王好奇心重啊，就问这个小马说你知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你跟他关系不是挺好的吗？小马说了个大概，说原来有一次小寒还见姐姐，这个姐姐发现有一个小孩，应该这个是打引号的，是一个铃啊，它附在小韩的手机上
了。哦，
那这就解答了我们的赛博灵异的一个点。之前我记得有一篇标题是阿飘能通过手机传送这个东西，对吧？那看来是能的啊，
附手机上。
然后这个姐姐呢就带着她弟弟小韩去找了师傅，就出马师傅一算说哎呦不止一个啊，你这个打工的这个店是吧，除了那个小男孩还有一个女人。也就是说这个一店里面至少先有两个阿飘出现了。这里呢小王说了一下，就咱们投稿人说了一下一店的诡异情况，说这个一店啊最老的那家店嘛，有三个主题密室，其中两个是恐怖的。年轻时候他虽然不太信这些事情，头也很铁，但是在刚入职的时候啊就被老板 告诫了一些，意思就是你要保持敬畏啊之类的，也没说我们店里面有什么东西，就是说你对这些事情啊保持敬畏啊，说了这么个事儿。后面入职呢，慢慢慢慢的就在这个店里面干嘛，从店员变成了店长，陆陆续续都听到店里面有一些灵异现象。但是一方面呢，他自己主要在二店工作，另外一方面呢，他亲眼所见的一些事情都是小事情，所以他就没有往心里面去。他从头慢慢说啊，最早呢是听一店店员说的，每天关门打扫卫生的时候呀，好几次他们去其中的一个恐怖密室的场景打扫，都会看见手印。
手印，
哎，这个位置是这样的，说这个主题里面有一个单人任务，需要一个玩家爬进一个半米高的柜门的入口，然后像钻隧道一样的往前爬，至少爬五米。
哎呦，
哎，中间各种拐弯什么的，最后呢从房间的另一侧爬出来。
啊，
确实很多这种密室是有这种设置的。那之所以说钻，是因为这个隧道真的很逼仄，人在里面只能蹲着，所以你用爬嘛，你不是走，你只能蹲着。那个恐怖的环节设置在哪儿呢？说你爬了一会儿之后，就爬了一小会儿之后，会发现啊，哎呦，有个地方能站起来了，哎，人就会很开心。之前一直是蹲着的，这会儿能站，肯定就下意识站起来了，是挺高的一个空间。但如果你想完成所有的任务流程，还是需要再往前走，又要得爬下去了，哎，就蹲下去继续爬。
哦，
一般人下意识的到这个高的空间的时候都会站起来，
这是胆子大的人才站起来
啊。
你哥我绝不站起来，
不哥你进不去，就你不会进去。
啊，对
啊，那这里呢，就是这个能站起来的地方，他们设置了一块透明的玻璃，没光的时候跟之前隧道的墙体是一样的，完全看不出来差别。
嗯，
但等玩家站起来之后，他们就会在后台打开灯，开灯的同时扔过去一个恐怖的等人高的玩具人偶。
我说吧，
嗯，这东西会撞击到塑料玻璃上面，发出巨大的声响，加上它本身长得就很恐怖
啊，
通常会把玩家吓一跳，
站起来又晕下去。
哎，这就是这么个环节设置啊。但也是因为透明玻璃嘛，要保证干净，你干净玩家才能看得清楚这人有多恐怖。
对，
但一店店员去打扫的时候呀，经常在这个玻璃内侧看见很多手印子。
内侧
啊，
就玩家站的那边呗。
哦，不，那就是外侧，就其实对于店员来说是内侧。
哦哦哦，啊，对，
对玩家来说是外侧嘛。
嗯，
而且小王说如果是外侧你说得通，玩家害怕的时候用手接触到玻璃留下的。
哦，
但是内侧手印的话就很奇怪了，不会有哪个员工为了拿这个人偶的时候特意把手按在这个玻璃上面，不至于。而且你这样按的话你可能不太方便去拿这个人偶。那诡异的说法是有一次有个员工去擦的时候发现这些手印都是小孩子手掌大小。
哦，
不是成年人的，这是第一个事情。
就不能有小孩吧，这场景
就有小孩他也到不了后台呀，他也进不去这种人家店家的这个控制场景啊。但是我就想到之前小韩他姐姐说的，哦，你有个小孩铃附在你手机上，
嗯，
这不就小孩出来了吗？那第二个事情是咱们小王亲眼看到的，他忘记什么原因了，反正一店店长呢带着我们一起去看监控，他当时是去一店取道具还是干嘛回这个二店，小马呢也跟着他一起去看，小马是跟小韩去看的，然后就拉着小王去的，他就看见啊，这个监控是一个机械密室的房间里面安置在房顶或者是门上面的监控，这个监控画面呢是有像女鬼一样的白影一闪而过，说就是那种完整的一整段画面，大概在两三秒钟之内有三帧是这个女鬼的画面，转瞬即逝。
嗯，
当时这个一店店长搞了半天才把画面定格在女鬼出现的一瞬间，真的把所有人都吓到了，因为他说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女鬼形象，黑色长发白色衣服，只是因为他可能在移动，整个画面显得非常的不清晰。当时小王就直接问了，说你们一店是不是有什么道具或者类似的东西啊？
对，
结果一店所有人都肯定的说，我们店里面没有这东西。
哦，
既没有相关的 NPC， 也没有这种道具。小王想的是，那是不是你们密室的摄像头出故障了，串台串画面过来了？结果这么一说啊，他们把可能性直接给捏死了。说真没有啊，真没有。
嗯，
这一店店长呢又查了几遍，赶紧就招呼大家继续工作了啊，顺手把这几秒钟的视频给删掉了。
哦，
那第三件事情就比较可怕了，是小王听小韩说的，说当时有个主播想要到他们一店里面做那种密室主题的 vlog，现在 B 站和抖音上面都有，就是直接带着 GoPro 去拍整个密室的过程，他们老板不允许这种
哦，那你这拍的不是把里面
泄密
这个对游玩的内容不就放
出来？对对对对。但有的比较著名的店是可以的，他们愿意泄密，这样会吸引更多的客人，或者是主题应用久了也不在乎了。
哦，
对，网上其实蛮多的，我老婆特别喜欢拉着我一起看。
啊、哦，看这个
啊、对，就基本上所有的点全部泄密掉，
嗯，
一整套完整的流程，从进门到最后解密到演绎，全部泄密掉。那这次拍完之后呢，几经沟通啊，这个主播就拿着 GoPro 啊，就拍完了之后出来到休息区，一点点长说：“小韩，你去看一下，如果剧透太多的话呢，需要对方删除。”当时这个主播团队一共是三个人，加上小韩四个人，都给看害怕了，
害怕了
啊。他们在一个装扮成染房的这个房间里面拍了一张照片，说那个房间里面啊悬空挂着很多布来模拟这个染布。那在拍的时候呢，这个镜头就主播的镜头里面，他人肩膀上面有一双脚，
人肩膀上有个脚，
嗯，真的是一双穿着鞋子的脚，就这么一下一下的晃来晃去的碰他肩膀。
哎呦，
这个镜头里面主播是在介绍说，哎，这个背景的主题是什么呀，染坊啊，什么什么做印染啊之类的，有一个动作是去掸肩膀，前后掸了两次。小韩看到这边就颤颤巍巍的问他说：“你是不是感觉到什么了？”这主播颤颤巍巍的回答说：“我以为是布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是下意识去掸了掸。”
哎呦，
哎，这就是他碰到的第三个事情。
哦，
那再往后说一些小事啊，也是咱们小王亲眼看到的。一店有个主题房间，里面情节是需要点香的，客人每次去点呢，都会烧成两长一短这么个情况。因为他们为了防止有火灾隐患，基本上客人点过香，点完之后，在进入下一个环节之前，就会有 NPC 上去把香给灭掉了。但经常是明明只烧了一两分钟，三根香里面的某一根直接给烧到头了。
哦，
但是另外两根就很正常。对吧，两长一短。
是
小王也去灭过一次，但是类似的情况呢常有发生，老板干脆把这个环节给取消掉了。大家都知道密室里面的这个门啊是磁吸门，经常会打不开。那后面这句我是不知道的，我以为
经常会打不开
啊，我以为是肯定是定期维护，肯定是特别的顺利和灵巧的，没想到会经常打不开、嗯、大多数是故障原因。但是一店啊有几次门关不上就不是故障原因了。说这个门是那种后面啊，它是磁吸防撞挡，所有人用各种力气去推，这门丝毫不动，就跟平时的故障不一样、
嗯、
但是只要老板他拿着自己的手串去推门，几乎三两下就能给推开。
哎呦，
就开门之后呢，老板说，哎，你们不要怪力乱神。这个事情发生过几次，后面呢也就不说了。好像是某次老板自己去开的时候他没带手串，这个门也推不开了
啊、
所以他就不敢说了。
嗯，
那下面一个事情是，一店不是有两个恐怖主题吗？
对，
其中有一个主题需要 NPC 踩着高跷来吓人，有点那种瘦长鬼影的感觉，而且这个高跷是真的高。说一店负责扮演这个高跷鬼的兄弟啊，本身是接近一米八的身高，他踩上去呢，直接是弯着腰都能摸到天花板。
嗯，
因为这个场景是在黑暗中的，瘦长鬼影 NPC 追玩家，所以大家练习的时候呢也都是黑灯瞎火的去练，得熟悉地形啊。那对于这个同事来说，他还多了一项，他得熟悉天花板。
这真是啊，还磕着头，
哎，别撞上。那某一次彩排啊，就是没客人的，他踩着高跷走着走着，哎呦，给人撞了一下。他说刚准备骂人，意思是都知道我踩高跷还来撞我，万一摔倒多危险啊。
对，
下一秒整个人给愣住了。
嗯，
怕到不行，因为按照刚才撞他肩膀的位置是肩膀撞肩膀，那撞他的人至少得两米五以上的身高。
哦，就没有其他人踩高跷？
没有，就他一个。这店里面除了他还有谁踩着高跷呢？谁能这么高呢？瞬间他就吓到不敢继续了，就赶紧到前台去找店长了。
嗯，
这个店长当时呢去调监控出来查看，虽然拍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刚才这个同事被撞的时候呀，身边确实是一个人都没有，但他也确实有这么一个被人撞了之后的身体反应。
哦，
那这个结局就是本来设定在暗巷的瘦长鬼影追逐客人戏码被取消了，变成了正常人的追逐，不踩高跷了，或者是正常鬼的追逐，没有高跷这部分了、哦、那最后一个事情啊，还得是回到小韩这边。那之前忘了提说，小韩呢其实也能看到一些东西。那姐姐不是阴阳眼吗？亲姐姐、
嗯、
那估计这姐弟两个都有点啊。那师父做了法之后，把之前说是附在他手机上的男孩子给送走了， 但从此之后，小韩再去医店上班，经常能看到一个女人。那之前从来没见过这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能看见了。小韩跟咱们投稿人小王说，他说我觉得这个女人对我很好奇，可能是因为之前附在自己身上的男孩子不见了，那店里面这个女人觉得奇怪，所以要时不时的出现在小韩面前来试探他能不能看到自己。
哦，你别说这女的和那小孩是有关系，他小孩不见了嘛，不得找去吗？
对对对对，有可能啊，有可能。那有一次呢，小孩就趴在衣店的前台看手机小说，他是怎么个姿势啊？是一个胳膊在桌子上面，头压在上面，另一只手呢拿着手机在桌子下面放啊。我们上学时候经常有这种姿势来看书。那突然这个女的就凑到了小韩面前，跟小韩来了一个脸贴脸
啊，就对着
啊。小韩后来告诉这个投稿人说，当时吓坏了，一点都不敢表现出来，就怕这个女鬼知道自己能看见她。刚才咱们也说了，她是趴在桌子上面，一个手在下面按手机，这女鬼怎么跟她脸贴脸呢？
对
无非就是把头伸到桌子下面然后跟她脸贴脸，挡住小韩和手机。
对，
这小韩我只能说她反应能力非常强。换到我的话，我肯定跳起来。
哇，她这是硬压着自己
啊。你如果是跟我走路脸对脸，我可能都会哎震一下，何况是我趴在桌子上，你甭管是鬼吧，你就算是个人突然把脸伸过来我也害怕。
是是，正常人也不会那么做
啊。你甭管是伸脸的，我桌子底下看手机，你伸个什么手过来我也害怕呀。
对，
小韩定力非常强啊。回到稿子啊，说那几天啊，就女鬼吧，就说女鬼了，一直在试探小韩，时不时的就出现在他身边。所以小王说，我才明白为什么之前我问他，我说你把一店闹鬼的事情给我说一说。小韩说上班不方便说。
哦，
这小韩也没有这么敬业爱岗吧，就跟我拿手机跟我聊聊天怎么了。哦，他是怕女人就在身边，害怕自己如果在手机上打字或者发语音，这女人就知道他没看见，
就发现。
对，所以小韩一直特别小心。那有一天这个小王啊，就咱们投稿人，早班下班去一店找小韩，他说我知道在一店里面的时候就不能提任何关于这个女人的事情，虽然他自己跟小马都看不见，但是万一这女人在旁边听着呢，所以他们谁都不敢说啊，就聊着聊着小马来了，又开始很隐晦的提了几句，都以为没事，就想啊挺也挺简单的啊，就反正不提就行了，想简单了。等小韩下班，他们一起坐进楼下小马的车里面啊，就开车走了，觉得离一店远了就能聊了。当时车上是四个人，小王就他们投稿人，小马那个女孩子店员，小韩就是这个当事人吧，以及小韩的外甥。聊着聊着呢，小韩姐姐来接他了，车就停在他们后面。小韩下车之后，小王自己也回家了。没过多久，小马打来电话，第一句是咱们闯祸了。
闯祸了？
哎，小王说咋了呀，什么闯祸了呀，就怎么了呀。小马说当时车上不是四个人，是五个人
啊，
那个女人跟着小韩下来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不见，小韩当天也没看见。这小王就问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呀？
对啊，
他说小韩姐姐在后面车子里面看到的，说那个女人啊就坐在我们中间。
哎呦，
第二天问小韩情况，就小韩说我也没想到这女人会跟着我下来，现在想想呢，确实啊，那天锁门的时候这女人好像站在走廊的另外一头，但是她从来没出过店门啊，就那天下班她站在店的外面，可能就是在那时候跟上来的。
哦，
那后面呢，小韩的姐姐和师傅都让他说你别在这儿上班了啊，咱也不做这些复杂的，也驱鬼或者是干嘛的，很麻烦还有风险，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你别在这儿上班了。虽然这个女人呢还在这儿，但是呢你只要避开她，问题呢应该不大。咱们投稿人小王就问小韩说，那个小孩子跟这个女人是不是一直都在这儿？小韩说不是的，说是重新装修的时候是老板的那个合伙人从那个密室带过来的。
哎呀
啊，就原本是在另外一家店装修的时候呀，这两个东西跟着过来了。
嗯，
在之后呢，小韩辞职了，投稿人跟他就慢慢断了联系，就稿子到此也结束了。
哇，真是不少事情啊。
什
么都来啊，有接触的，有看到的。
对
啊，这就跟着呢。
这天津的这些地方，就
咱们好多天津鱼友啊。
啊，是啊，
好开心。
那但是咱们不能说这是哪，因为人家还在开业呢，就不能做这种坏事儿、
啊。
就反正这么个事儿，大家如果去这些地方玩，大概率99.999%啊，这东西不会跟着你的，你就是过来玩一下。小概率是你最近如果身体不太舒服，你就别去，对吧？
嗯
啊，避开，就像小韩做的事一样，咱也不赶尽杀绝，咱也不就干啥震他一下，搞他一下干嘛？我们就避开就行了，就得了。
嗯，那确实身子弱，好像去那种。
嗯，
比较阴暗，
对对对，
的地方就是不舒服嘛。
之前我还看了一个大 V， 虽然说这个人好像这个风波很多啊，但他确实是千万级别的大 V， 他本身不是聊这些事情的，莫名其妙有一期他就讲了说 KTV、酒吧还有密室这种地方最容易出这些东西。
对，
因为阴嘛，就是这个阴是物理层面的，
常年不见光。
哎，常年不见光，
常年不见
光。哎，也是感谢咱们小王给我们的投稿，祝他后面的日子平安顺遂。
嗯，
好，咱们听完了这种连续的让人毛骨悚然的诡异事件啊，哪怕它有的事情很小，还是需要缓一缓神的。
是的，
其实不光是听故事啊，咱们平时久坐低头看手机，腰背也容易僵成一块，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能精准揉开酸胀的小工具，会轻松不少。正值春节即将到来，下面给大家推荐这款贼应景的我们的老朋友拳头产品妙界的钱币按摩仪。
嗯，
钱币造型还挂了个中国结，寓意团圆幸福马上有钱，还有按摩、热敷、艾灸、腰靠四大功能，绝对是自用送礼的绝佳单品。年货节领券超底价，我自己都囤两个了，准备送人啊，一个犒劳辛苦一年的老企，一个带回家孝敬爸妈，让他们也能享享福嘛。这款妙界创新的四头按摩啊，按摩面积加大，手法也更到位，跷跷板按摩头跟着我的腰背走，拳拳到肉还不割骨头，猫爪按摩头呢，深入缓解骨头缝里面的这种酸痛，跟按摩店老师傅的手艺没差别，再加上双面热敷，正面搭配按摩，促进循环，事半功倍。反面呢，加一个艾草片去寒湿，天一冷我就爱用它暖腰暖腿。或者呢，你当一个艾灸店坐着刷手机，全身从里到外全都暖透了。咱们工作学习难免要久坐嘛，腰酸背痛千万也要提前注意，不小心发展成了腰肌劳损可不是轻易能治好的。
嗯，
可以备个妙界预防起来，三种模式无限设计，从肩颈到小腿都能按，往背后一搁就是个腰靠，年底送礼就选大钱币，既送祝福也送健康。
确实
啊，自带礼盒提着送礼多有面，和妙妙是老朋友了啊，是那个妙妙
啊, 啊好好。
哎，这次年货节我们要来不少券，大家下单直接超底价，还送艾草片和红包。一年以内呢，老规矩，以换代修，两年质保，有运费险，放心冲。跟之前一样，咱们放在置顶评论链接了，如果有需要的狱友呢，就直接点开就可以了。
没错，
行，那说了这么多，咱们下一个故事开始。
好嘞。好，今天我这边呢 ，B 站的鱼友叫小南啊，
嗯，
小南说他有个亲身经历的事情，说出来他自己都不信，但朋友们呢都这样说，说咱们小南啊被鬼穿过
啊，
穿越的穿啊，不是穿衣服的穿。
啊、
我想起来你之前那个
啊
那个故事啊，
爷爷
被鬼穿上了，
对，
他这个稍微好一点点，是穿过去的穿，
嗯、
从身体里穿。他说确切说是被魂穿过，
嗯，
因为那个人啊他并没有死。
哦，
小南说呢那是一种比较奇特的感觉吧，就是大体描述了一下，是恶臭之后整个人毛孔就觉得由背后啊向前炸开，接着呢就是全身恶寒，伴随着鸡皮疙瘩，最后是胃部一阵痉挛呕吐。
啊，
对于当时不信鬼神的咱们投稿人来讲呢，他更倾向于自己是中毒了。
哎呦，食物中毒是吧？
是，反正是这么个影子吧。
嗯，
咱们就从头开始吧。
好，
咱们小南说呢，他来自于广西桂林下面的一个乡镇。
嗯，
事情发生的那年吧，他比较年轻，刚20出头。
是，
干的是哪行呢？家电维修。
家电维修。
哎，遇上事情那天也是，咱们小南呢去某个客户家里面，可能是约的嘛，上门去维修某个家电。
嗯，
这位顾客呢住在4楼，这栋楼前面呢。就是街道，可能是临街的那种，一楼都是商铺，两个商铺中间呢夹着一扇铝合金门，门上有门禁，此时门是大开着的，可能是这位甲方啊想着咱们小南啊上门维修也没门禁之类的，就用一个石头卡在门下面，不让这个门啊回位，好让这个小南直接上来
啊，跟我们家楼下一样、
啊、确实小南也是这么猜的，是顾客卡上的，方便自己上楼。
嗯，
因为他说我要去之前我和顾客打了一个电话啊，知道我很快就到了。
是、
啊、他呢就直接上去了。进去之后发现这楼梯啊特别窄还陡。
嗯，
主要这 楼道之间还有股说不上来怪味儿
啊，
闻来闻去想不起来是什么味儿，但是挺难闻的。
嗯，
当然咱们小南呢进门之后也是背过身来把这石头踢到一边去了，把门给关上了。
对，
说不能因为留门给自己反而让其他陌生人进这个住户的楼道嘛，不太好，对吧？挺有素质的。
你说完这个故事，我给你讲讲我这儿的困扰啊。
嗯，
这让我瞬间共情住了。
嗯，那这时候呢，投稿人就转身准备上楼了，突然看到楼梯顶上，我估计这时候应该是个二楼楼梯顶还是几楼的。
嗯，
说有个人背对着自己，说回想起来这个人呢，应该是个年轻女孩，绑了一个高高的发髻。
嗯，
左手扶着栏杆，因为灯光原因呢看不清侧脸，只有个轮廓，站那一动不动。但是啊，这楼道灯光也挺亮的，咱们小南没觉得有什么怪异的，他就正常上去了。
对，
你站那就站那呗。那结果这个人啊从楼梯顶可能就是转折处吧，
嗯，
两层楼转折处，他用的一个词叫非常丝滑的滑下来了。这个人
坐在那个楼梯扶手上面吗？
不是，是走下来的。
啊，
他说那种双脚一前一后顺着台阶的脚滑下来的
啊。
我也玩过这种。
对，小朋友会，
哎，对，小朋友
玩
的。但是他说当时这个人呢就在自己往上走的时候，这位女性背对着自己往下滑下来了，
嗯，
并且擦肩而过。
是，
就在这个时候呢，小南说闻到一股更浓的怪味，就是刚才一进楼道闻到那股怪味更浓了。
哦，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人身上的还是这楼梯间里面的。
嗯，
他呢有点好奇，就回头看这个人，发现这人刚背对着自己滑下去嘛，对吧？
对，
这女孩此时竟然已经又背对着自己了，就又转过身来了，
啊，
面朝楼下依旧是滑下去了。投稿人呢说，我从刚才她在我上面到此时她在我下边，
嗯，
我依旧看不见她的脸，只能看见她的发髻和背影，
反正就不给你看我脸，
怎么就不给？但他说当时只觉得这个人呢平时可能没少练这种下楼方式
啊，
想着的时候自己已经拐上了高一层的楼梯，还是忍不住好奇说这人到哪儿了，对吗？其实也没两层嘛，
是
没两层楼，就把头伸进栏杆往下看，谁知道楼下已经没有人影了。
哦，
就瞬间就消失了，
走了。
但小南是感叹这人帅啊，牛逼啊，
成龙啊，
还想跟他学学这动作练。
嗯，
之后呢其实就他到了顾客家维修的时候，听顾客聊天啊，顾客可能和邻居聊天还是和家里面聊天，大概内容一下就明了了。
嗯，
说这栋楼六楼有个年轻女孩大早上喝农药自杀。
哦，
这女孩家里面的人呢给她催吐，导致这楼道里面很多呕吐物，楼上楼下的邻里花了一上午时间才把这楼道啊清理干净。之后呢也就是邻居啊和这个客户吧，
嗯，
都是为这个花季少女感到惋惜之类的话啊。
哦，所以他闻到的那个味道是这个呕吐物加农药的，
加农药的味。那当时听到这儿呢，小南也挺替他感到惋惜的，想着怪不得这楼道里一股异味。
对，
很快呢其实也就修理完了，小南技术应该还是蛮硬的啊。
嗯，
离开客户家了，他往下走的时候知道是农药之后啊，就觉得这楼里面的味道更加刺鼻了。
嗯，
正常下楼，来到一楼之后，怪异的事情就来了。小南呢用手拧开门禁的锁，咔嚓一声。
嗯，
这时候他就觉得哪里不对了，说伴随着这大门荷叶摩擦的声音，滋啦，门被自己拉开了嘛。
嗯，对，
整个楼梯间异味好像凝成了一股风一样绕过自己背，
嗯，
后脑一股劲的挤出去了，
那就往外吹。
小南说我当时整个毛孔一寸寸炸开，感觉非常清晰，由背部往前脸啊，就这风把我给吹透了。
嗯，
整个人就像掉冰窟窿里面一样，脑子当时就懵了，手不自觉的开始抖，说出去之后啊，我这电单车就电动车嘛，钥匙我都插不进去了
啊，
坐在这电动车上面难受了好久，直到把胃里面所有东西稀里哗啦全都吐出来。
哦，他也吐了，
就给刚才那风给吹了一下。
嗯，
哎，其实整件经历到这儿就是为止啊。
嗯，
小南说他事后想起来啊，当时我向下望那女孩，楼下肯定是没人的，这楼梯开始也说了楼梯不宽的，扶手紧挨着这隔壁铺面的隔板，整个场景一眼就能看完，没有地方能躲人。
嗯，
如果有人开门能出去，刚才为什么觉得奇怪啊？因为我开门时候那巨大的刺啦声不可能听不见。
啊，对，
这女孩到底去哪儿了？ 说除非我当时聋了。之后小南就和朋友聚会的时候讲过这段经历，有个医院的朋友告诉咱们小南，可能地方不大吧，
嗯，
说这女孩来我们医院
了，哦，
没死啊，
救
回来
了、
啊、
救回来了，
也就是咱们小南开头说的，
对 对, 对，
说这个魂穿过去，因为这个人啊没有走、
嗯、
对吧。另一个朋友可就不给咱们小南这个讲面子了啊、
嗯、
就直接就说了，这门就不是给你留的
啊，
你就不该关门，人女孩送医院去了，她估计有一魂在楼里面呢，
哦，
对吧，门一关你把她魂也关里面，差点让她活不过来了，一直在这一楼等着，直到咱们小南把门开开，她一股脑和你一起挤出去了，大概意思就是小南被这个魂给穿过一下，这魂直接飘医院去了。
哦，这么个意思。
对，小南呢就穿过去恶心的有点想吐吧，这是朋友的这么个观点了。
哦，
但小南说自己呢是铁无神论者，
嗯，
说自己就是
不信
难受了
啊，
就身体不舒服，
就吸了这个、
啊、刚才想吐，
对吧，
对对对，
楼道里面的
对对
农药的味道就吐了一下。
这就是咱们小南所分享的一个事情。
哎呦，这个事情我特别共情啊，就是我家楼下也是这种设置，你来的时候你没有发现每次都是直接能走上来吗？
啊，对。
但是你有个一两次是不能走上来的，这一两次是因为我们小区里面有入室盗窃的这个事情。
哦、
啊，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不知道是真假，就是说有一个女性，中年女性，她会在超过8点钟晚上啊，挨家挨户敲门问要不要洗油烟机，然后你开门之后就不停的往这个屋子里面望，是13到14位住户在我们的小区物业群里面发的。
哦，
都遇到，就是有一个人发完之后，我家也有，他也来我家了。我大概数了一下10几个人，
嗯，
所以后来呢小区就是意思是你必须这个门关上了，那么是我们家这楼的门一直开着呢，可能有一些人为了方便、
嗯、
就把它打开了、
对对对，
因为我这儿我是老小区，它不是说有那种电话，就是你一提电话按个什么钮它门自动开，
你这不也有吗，只是不能用了吧，
它没这功能，
哦，
它没这功能，你看那个门上面连按钮都没有、
哦、
它就是你要刷那个门禁卡，
嗯，
但你一家最多两张了，如果说你想申请第三张的话就要额外付费了，所以导致可能有人觉得很麻烦，就把这门给干脆就给
我家大门常打开了
啊,
啊。
但你看啊，咱们这一单元只有我这一栋是开的，
是吗，
啊，其他两栋都是关上的、
嗯、
然后你去看我们这一排一排 N 个单元都是关的，
嗯，那为啥就你家这边呢，
就可能老太太
命不好，
老爷子老太太比较凶、
啊、
大家也搞不过他，
是
对，把门，
你家楼下这门确实也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了，有的是办法能开开，
对 对, 对，
有时候两扇门都关上了，我还能把它弄开。
这咋弄开？
不，你拿手指勾一下、
哦，
勾一下里面的开关不就开了？
是这样，我还真没试过呢、
嗯。这其实都是摆设，还是自家这个入户门吧，
最
稍微要注意。
是是，
对对对，楼下大门基本都摆设吧。
楼下大门
常
打开。
我说老小区
啊。
行，那也是感谢咱们小南投稿，这事到这边。
好嘞。我这边再来一个，再续一个，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叫蛋博，喊他蛋哥吧，喊他博哥吗，蛋哥吧，蛋哥。蛋哥说呢，是听了你那个关于钓鱼大哥的事情他才想起来投稿的。
我不少钓鱼稿
的啊、就用的 B 站的嘛。他说钓鱼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嗯，而且我看得出来蛋哥的钓鱼技术非常牛。
不行，我听到他们爱钓鱼的说这话就想笑，不知道为啥、
啊、
有种执着的那种感觉，
哎，好，
但也很好玩。
嗯，蛋哥他本身是一个电焊工啊，平时活呢不太稳定，有的时候连着干一个月，有的时候好几天没活干，所以闲下来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去钓鱼了。
啊、哦，很合适
啊，很舒服。加上他说，我从小到大没碰到过任何灵异事件，胆子特别大，只要有鱼，什么地方我都敢去。
啊，
括号，当然，如果是看见蛇了，我就不再去了。我感觉蛇比鬼厉害多了。
哇、哦，那他应该是这个人怕蛇
啊，怕蛇，
怕蛇。
就他2019年的时候呀，就事情发生在2019年，说那年是7月14号，他下班早，算算后面3天大概都没活，就盘算着钓鱼去呗，打算去晚上钓。他打算当天晚上去钓，第二天就是钓一夜，第二天早上回去。
嗯，
所以他当天呢就好好睡了一觉，说我去好好打个窝，钓个痛快。吃完晚饭大概是7点钟，他有点晕碳，眯下来躺了一会儿。一觉醒来10点了，他就伸手到窗外试了试气温，一点不冷，但是下着有点蒙蒙小雨，想了想说还是得出门，下雨天雨口好，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反正蛋哥是这么说的。于是呢他就收拾渔具，拿上伞，带了包烟，顺手呢拿了瓶冰红茶，揣了一把糖在兜里面， 然后就出去钓鱼了。
我就觉得不少吃。
哎，他说小时候就爱吃糖，干活累的时候吃点甜的舒服，兜里面呢总是装着各种各样的糖。
是，
他仔细检查了一遍，说，哎，装备齐全，奔着他的自留地就去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啊。
哦，
啊，大家不要惊讶，就是火葬场，就是墓地。他的自留地是在一片火葬场的后墙的外边。这边呢有一棵半死婆的树，他说也挺神的啊，不过不重要。他坐的这个位置呢，以前是个没开发的桥，所以这一片挖得很深，别墅水位也就半米吧，但这边得有一米多，特别能藏鱼。那不说每次都爆户吧，起码啊，他从来不空军。到了钓点之后，他收拾妥当，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鱼也渐渐密起来，像下雾一样的这种小雨。他没在意，正常钓。但那天特别奇怪，平时都是一会儿就是钓上来了，今天怎么没口啊，就没鱼啊，一般半个多钟头就有动静了，今天是等了一小时都没动静，就这么一直耗到了晚上凌晨一点钟左右，他以为真没鱼了，就说哟，今天可能得空军了，准备走。突然就听见有婴儿的哭声，说起初声音不大，他也没在意，以为是野猫，说这个猫叫起来跟小孩哭似的，而且他不是说这个雨跟雾一样吗，就视线不好，他左看右看什么也没看着，就骂的声哪来的猫。照理说骂完，如果真的是野猫，骂完之后就消停了，
对，
因为野猫比较敏锐
敏感
啊，听到这个就感觉有危险就跑掉了，但是哭声一点都没停。他摸出手机一看，1:15，脑子里面这个时候嗡的一下，哟，隔壁不隔壁后面就是墓地啊，再往旁边就是火葬场啊。他小时候隔三差五就能听见说有刚生下来不要的这个婴儿弃婴就被放在这儿。那这是小时候，他小时候的事情啊，他现在应该没有这种事情了。他就起身，胆子大，顺着这个哭声去找，我要找找看是什么东西。听着好像是北边桥和他钓点中间的这一块绿化带的这种土堆里面发出的声音。越靠近哭声越大，就在咱们蛋哥以为要看见什么东西的时候，哭声是戛然停止。
哦，停了
啊！他就觉得奇怪，打开头灯仔细找了一圈，什么都没有。你看胆子多大吧？
确实胆子大。
他就说，要不要报警啊？想了想，还是再等等吧。要是真是小孩，不可能就哭这么一阵的；要是真是小孩鬼，他也不可能哭这么一阵的。他就蹲在原地玩手机，等了5分钟，没有任何声音。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干脆呢又回去钓鱼了。但是刚回到钓位，那婴儿的啼哭声又来了，
又来
耍我是吧，刚才我在这儿蹲你你不哭，咚咚咚咚咚又跑回去了。结果跟上次一样，只要一到附近，这个哭声就戛然而止。用他原话是，这个哭声随着他的跑进是越来越大，但只要到那附近，就是能看到东西的时候，这距离能看到东西，哭声没了。
玩他呢。
对，这里还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他这回就感觉气氛不对了，虽然下着雨，本来不冷，但是这会儿起风了，说这刮起来的风啊，刺骨，冷得像呼吸都能冒出白气了。他就不想再待了，想着也钓不到鱼，干脆就收拾东西回家吧。往回走的路上呢，他不是回家路上，他往他钓点走的路上，他在想，哎呦，万一这东西缠上我怎么办？得想个办法，我不能就任他们那么缠着，万一缠着呢？他坐回钓位。在收竿的时候灵机一动，就直接开口说，我不知道您是哪位，您哭我去找了，您生不逢时我也可怜你，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我就是这村的，村子里面有能人，你是要想喝碗糊涂的，就喝碗糊涂的是他们的本地方言，就是挨顿收拾再走，你是想喝碗糊涂的再走，还是我这样，我兜里面有几颗糖，您吃了再走，自己选。
哦，我给他选一个。
你看这说话多地道，
是你吃敬酒还吃罚酒，就这意思。
对对对对，那说完呢，他也不墨迹啊，蛋哥就从兜，他不是带着糖吗，随手把兜里面的糖果抓出来向身后一撒，他说糖撒出去的时候，身上那股寒意好像就真的减弱了。心里面就念叨说，那就要不别掉了，赶紧撤吧。
是，
开始收拾一些零碎了，提竿准备走人的时候愣住了，哟，鱼竿上面挂着一条鲶鱼。
挂着我们，
挂着我们。这鲶鱼吃口很凶，但是它的这个浮漂刚才根本就没有动。它这块自留地啊，虽然什么鱼都有，但是鲶鱼和黑鱼很少见，而且这条鲶鱼啊不是特别大，3两左右，它就没在意。那既然有鱼上来了，那我就不想走了，坐下了，挂上饵，又把鱼竿抛出去，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抽了大概5杆，又是一条鲶鱼，也是不大。他心里面就明白了，哦，这孩子发力了，
哦，
这么想的。于是呢，这胆大心细的蛋哥就回头说，那咱们好好说，你让我多钓几条鱼，那我不仅把这个糖给你，这瓶饮料也给你，我车上还有方便面，我都给你，好吧？说完呢，他就把那个冰红茶的盖子拧开，他之前没喝，一口没喝呢，把盖子一拧开放在身后，然后抛竿，真的开始狂拉，全是鲶鱼、黑鱼、翘嘴这类掠食鱼，太好玩了，玩的他都忘记时间了，
太好玩了，
以至于不是答应给那小阿飘说这糖人家给了，这饮料瓶子盖拧开了，方便面忘记拿了，
哦，
在车上一直等到第一声鸡叫传来，他鱼竿突然挂底了，他说这地方我熟啊，根本没有什么石头啊、树桩什么的。他猛然想起来，哟，方便面没给，
真是，
赶紧跑回车上拿来方便面，撕开包装就扔在地上，可是这鱼竿还是拔不起来，他用劲一抽，啪，杆子的第一节给断，他说杆子都断了，玩什么呢，收拾东西回家吧，走的时候呢，他就往后瞥了一眼，确实扔糖果和饮料的地方，这糖果啊，真的全部都没有，
哦，没了，
他说如果糖果没了，你用什么小野生动物啊，
叼走，
超级大蚂蚁啊，搬走了都能解释，
对，
但是这饮料啊，瓶子还在里面，饮料一点不剩，瓶子还竖在那，
哎呦，
投稿到此结束，
哦，是那种大罐冰红茶吗，
这就倒没说，
方一般的不都是那种，哇，
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像咱们蛋哥说的，如果真的是一些什么小动物啊或者干嘛的，这饮料肯定啪翻了，然后蹲蹲蹲在里面喝，人家饮料罐子给你竖着呢，
立着呢，
这里面东西都给你吸干了，
对对，
真有东西，
咱们其实还是哪一次啊，就前两次才讲的嘛，答应阿飘的事儿一定要做，
对对对
对
对, 对
吧，一定要做，
讲之前立
碑的，要么你就别说，
是
啊，要么你说了你一定得做着，
就别真别随便答应，
但他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娱乐嘛，是吧，
是他不怕，真不怕，你看啊，就真的是大家个性不一样，如果换着你是上一个你的那个投稿人，还有我的另外一位钓鱼的投稿人，他们可能会特别害怕
啊，对，
然后就产生了很多事情，哇，赶紧走啊干嘛的，就蛋哥就是胆子特别大，
这胆子大遇上钓鱼老鼠性真服了，
和平共处，反正你让我钓的我给你好处，
我第一次在这灵异故事里听到这几个字儿，玩的太开心了
啊，是是是是是，还真是啊，
我真服了，
也是蛋哥，后面咱们也祝您就是每次都能上鱼，
是
我专业术语也不会，反正都是
永不空军，
永不空军，但是真的是平安顺遂，
是
注意安全，
对，
感谢蛋哥的稿子，这篇到这儿
OK，
行，那今天我们这三个稿子到这儿，本来四篇的，
对，本来四篇，为什么呢，就是我要急眼了
啊，就有一个马来西亚鱼友吧，
对，就是大家投稿，真的老鱼最近已经开始，可能你们听不到最后吧，老鱼意思就是投稿投一个可否就可以
啊？
我就屡次出现这种情况，我明明是准备的两篇稿子，我讲个开头，老于说我这边收到了，并且我修改完了，我准备放到哪哪哪，你不要再用了，
哈哈，撞稿子了，
就基本上我这一期故事里面大家只能听到我讲一个故事，都是这种情况，就是我本来准备两个故事，撞稿子，
是撞稿子，
感谢大家投稿，但是真的只投一个客服号
对, 对, 对，
而且现在我客服号也改名字了，他是老于，我是妙妙嘛，
对对对，
很好分辨嘛，大家想投哪个投哪个。啊、
是，那特别好玩。那个马来西亚鱼友他一共投了5个事情，咱们俩都是
就筛选的，
筛选
也都一样，
留下来的事情都一样。
对，
这有意思、
行吧，好吧。这个、
小兵就稿子你，咱们春节听好吧？春节听。
行行，那再次感谢大家的踊跃投稿，只投一个人就可以哦。
啊，是的，是的。那我们的彩蛋环节就开始了。听到这儿，大家有福了。咱们来共同欣赏一下我们这个
鱼，欣赏一下是吧？
啊，
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啊，尝试一下我们这个鱼友在直播里面出来的稿子，特别厉害一吃。
是的，墨蓝霜雪，这次应该念蓝吧，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风，我有点文盲，
你别问我看不见。
喂，
哎，能听见
啊？可以，可以听见是吗？
可以听见，您说吧。
哎，好的好的、那个老鱼妹妹你们好。哎，我刚听了大家的故事，我觉得大家故事都好那个什么呀，跟大家说，我觉得我的故事好普通啊。
这有啥可
比的？我现在开始怀疑。
不用。
就是， 这我还是简单说一下吧，因为这个是我的那个亲身经历嘛，然后也挺，我觉得也还算是挺让给当时的我感觉冲击也挺大的。就是我先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的情况，就是我是北方人，我的大学是在南方，就是广西那边上的。我的话是，这个事是我大一那年刚去广西那会儿遇见的，就是，就是我是9月底10月份入学的嘛。南方的天气和北方的天气不一样的点在于，就是南方的天气夏天比较长，然后那边的天气比较潮湿，比较闷热。我初来乍到的，我不是很习惯。然后我说一下，当时我们是因为我去的，因为我们的大学开学是分不同的批次开学的嘛。然后我是基本上就是最后一批到校的那一批，当时的话，学校分宿舍是没有就是固定的分的，说就是分按照种类或者班集体分之类的，大家都是随机分的。然后我当时是被分配到了一楼，我讲一下我那个宿舍的位置啊，其实我当时觉得我那个宿舍的位置，其实就是按，因为我家里人是比较拉，家里老人比较迷信，也跟我提过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当时那个宿舍的位置。我觉得按照家里人的说法是不是很好？我们那个宿舍楼呢，它是那种，它没有电梯，是那种步梯，然后那个步梯直下来，直那个大的那个，我们那个楼梯直冲大门，然后旁边就是它那个楼梯直接就冲着我们宿舍的那个门口，基本上就差不是斜对着的，但基本上可以说是就是那个口直接就冲着我们宿舍那个门了。然后。我当时感觉没有什么就是奇怪的，但是听了这么多年夜话的事，我感觉这个好像从风水上来说好像是不好的。
对，至少你这居住起来感觉不大舒服。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那会儿是刚到校的第二天晚上，不是准备要军训吗？准备要军训，然后那天晚上，我记得那天是刚军训完的第一天，然后也挺刚熟悉了一下学校嘛，然后又开始军训啊，认清了自己的那个班呀、什么的，挺累的。但是那天晚上就是莫名其妙的就醒了，我不是想上厕所，也不是被热醒了，也不是被冷醒了，就是莫名其妙的醒了，然后。就是一下子，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过那种情况，就是突然的很一下子，也不迷糊，就突然的一下子就清醒了。然后我看了一眼那个手机，我记得时间段特别清楚，因为我上一次就是莫名其妙醒是在高中的时候，那一次也遇到了和这个有点类似的事情，就是3:43。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这个事儿，这是我遇见的第二次，只是这一次的比上一次的感觉要清晰不少，就是3:43。然后我就感觉很莫名其妙嘛，因为我想着，白天也挺累的，怎么这个点儿莫名其妙醒了呢？我就想着，哎，看了一眼手机，看了3:43，我就想着，哦，我那个赶紧睡觉吧。我刚打算翻身，然后我就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我简单说一下我们宿舍的结构，就是我学校的那个宿舍阳台是没有玻璃的，因为那边天气暖和嘛，是不封窗的。阳台在我们住的是一楼，阳台是没有玻璃的，它是那种铁栏杆式的那种很老的那种宿舍楼嘛，铁栏杆的，它没有封窗，然后是阳台。对，阳台进去以后是宿舍门，宿舍门进去以后是我们宿舍，宿舍是6个人上床下桌3:3的那样排的，就是应该大家的大学应该都是那个样的吧，
差不太多。
对对对，应该都是那个样的。就是我的位置是一进门也是对着门左手边，然后那个我们的宿舍门的话是那种底下是门，然后上面有那种镂空的那种装饰，应该可以理解，就是 就那个门上面是那种一条一条那种镂空的装饰，也是没有玻璃的。然后哦，外面走廊的灯是整夜不关的。然后里面，然后那个灯是会映进宿舍里来的，就是说你宿舍里关了灯，但是你还是可以看见走廊的灯是亮着的。然后再加上阳台的门，它也是会有光透进来的，所以相当于晚上你除非就是说，就是除非说你哪儿都把缝塞得严严实实的，不然房间里其实是就是那种可以看清楚，就即使关了灯也是可以看清楚人的。
嗯。
对，然后就是我醒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有点不太对。不太对的地方就在于，我看不清楚我们宿舍里的东西了，就是因为我刚才讲了，宿舍里其实是有亮度，是可以隐隐约约看清楚宿舍里的摆设之类的，但是我就发现我的眼前一片漆黑，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纯黑的。
对，就是你真的要硬说的话，就是如果硬说的话，那种黑度就是，如果有一个人站在你面前，你是可以看见一个模糊的轮廓的，就黑成那样。
嗯。
然后我的宿舍，然后我是挂了一个床帘的，是黑的，但是那个黑的它并不遮光，因为刚到那儿没有来得及买质量很好的，它就说实话就是一层布。
嗯。
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今天这个是停电了吗？觉得我就这样想着，我刚想翻身睡觉，然后我就听到了我们宿舍里站着一个人。
哦，
对，就是莫名其妙，就是我感觉到了，就是大家应该都会有那种感觉，就是你看不见，但是你就是能够感觉到。那儿有一个活物，有一个东西在那站着。
是。
然后我就想着，我就想，我在做梦，我一定是在做梦，我肯定是感觉错了。我就刚想闭眼，然后我就听到了，就是那种不是现在大家穿的那种泡沫拖鞋的声音，是那种老式的那种塑胶的，那个底儿是厚的那种塑胶的拖鞋，那种声音，那个我不知道是人的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从我们宿舍门口再往阳台的方向走。
哦，
它走的并不是很快，也不是慢悠悠的，就是那样像一个人正常的往阳台啪嗒啪嗒的一步一步的再往阳台走。我就想着肯定是这我们宿舍当时是锁门了的，我就想着哎肯定是就是别的宿舍的那个不是什么别的宿舍，就是我们宿舍的其他女孩子就起来上厕所了嘛。有这种声音也很正常。我就想着没事肯定是我的舍友起来上厕所了嘛。然后我就听那个声音，他从那个宿舍门口啪嗒啪嗒的往阳台走，然后又从阳台那个门往回走，他开始一步一步啪嗒啪嗒的在我们宿舍里开始转着圈的走，
溜达上来。
对，他开始溜达了。我说这，我心想不，这也不对呀，就是。你如果我是我们舍友上厕所的话，你直接去阳台上厕所就好了嘛，你溜达什么呢？就是他那个东西就是从阳台门口开始一圈一圈一圈的转，转了好几圈，啪嗒啪嗒的。然后我就拼命跟我说，我说没事儿，我在做梦，我在做梦。然后我就想，肯定是那个舍友，肯定是舍友，就是下床上厕所了。其实当时我已经害怕的，就是我整个人，就是我以前特别不理解电视剧里头那种，就是那种演电视剧的，就是看着一个大货车冲过来，那个人就待在原地不动啊之类的。就是我当时意识到，人如果恐惧到了极点，是根本完全动不了的， 就是那个寒意从脊梁骨一直窜到我脑后脑勺，我整个人都是冷的，我根本就是动不了，就我想动，我脑子告诉我要动一下，可能动一下就好了，但是我根本就是动不了。我不知道是我被鬼压床了，是因为他在，还是说我是因为当时太害怕了。对，我当时也想着是可能是我舍友在梦游，然后我就开始数呼吸声。
嗯，
我自己一个，我对头一个，我对头那边一个，我旁边，我对面一个，然后我对面的对头那个姑娘在轻轻的打鼾，然后我对面对头的那边那个姑娘甚至还能听见那种就是说梦话那种就是那种说梦话的声音。我数了一下，包括我在内六个呼吸声一个都没有少。对，都在。然后走的这玩意儿，他没有，他除了那个啪嗒啪嗒的脚步声，他没有呼吸声。
嗯，
然后我就感觉到他在我们宿舍里转了几圈以后，他停在了我的床的面前，他不动弹了。我感觉他的视线透过那一层薄薄的床帘在盯着我看。
哎呦，
就是那个，但那个视线他没有恶意，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善意，他就是那样仰头盯着我在看我。那种视线就是你背对着一个人，你即使没有看到他，但是他在盯着你看，你扭头你是能够感觉到的。我当时人都吓傻了，我一动都不敢动。我说肯定是在做梦，我在催眠自己，我说我在做梦，我一定是在做梦，我在想着我快睡过去。然后我就听到那个声音，它慢慢的就是顺着我对头那个姑娘的那个床，它爬上了我对头那个姑娘床的那个梯子，它在一步一步嘎吱嘎吱的往她的床上爬。
哎呦，
就是那种，对，就是那种很细小的半夜的没有声音，然后那个声音嘎吱嘎吱嘎吱的，它一点一点在往上爬，还伴随着它那个拖鞋的那个啪嗒啪嗒的那个声音，一步一步的在往上爬。我当时真的整个人，我真的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一段时间我在想什么，我感觉我好像过了很久，但是又好像很慢。然后我就感觉到那个东西，它应该是爬上了我对头那个姑娘的床，然后我感觉的它应该是四肢撑在了我对头那个姑娘的身上，还在看着我。就是我没有办法形容我当时的恐惧感，我感觉我整个人一片空白，大脑一片空白。但是就是那样，我对头那个宿舍，我对头那个舍友，他还是睡得很平静，他什么都不知道，他睡得很平静。然后我就想着，然后就没有动静了。但是那个视线还是很强烈，我还是觉得那个东西在。我还是感觉那个东西在看着我，然后我就拼命的催眠自己，我说一定是在做梦，肯定是在做梦，都是幻觉。然后我本来是侧躺着的，刚才和他就是脸对脸，我就想着我抬头转过来是身体吧，他应该走了，然后我就仰面躺了过来，我的头就是我平躺着，我的头对的是天花板。然后我很久没有听到动静，但是那股视线还是在，我就想着可能他走了吧。然后我就看到我头顶的床帘被一个人脸一样的东西顶出来了一块儿。
哎呀，
就是我想象了一下他那个姿势，他应该是四肢撑在我对面那个姑娘的身上，然后缓缓的靠近我，然后她的脸在我的床帘上，在我那个薄的那个床帘上顶出来了一个人脸的形状。
啊！
然后我想着，我 然后我当时我真的傻了，我当时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就盯着那个圆圆的东西，我就想着我可能完了，我然后我浑身冷的不行，我又抖的不行，然后我不知道过了多久，那个东西可能是盯我盯的，没有觉得没有意思，因为我也没有动嘛，我也没有什么反馈，他觉得可能没有意思，然后他那个脸一点一点缓缓的又缩回去了，
哦。
然后缩回去了，那然后一瞬间我可能稍微缓一下，我可能有点激动，因为、因为那个场景可能
啊，您慢慢
说，对，因为那个场景真的是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我好太吓人了，就是那个东西它缓缓的它缩了回去，它一点一点的缩了回去，它不是突然消失的，它一点一点的缩了回去。然后我当时整个人都傻掉了。然后他缩了回去以后，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一瞬间那种冷的感觉、黑的感觉、全黑的感觉，一瞬间就消失了。我能够看见外面走廊里射进来了那个走廊的光，然后阳台的光也射进了宿舍里，宿舍里还是很黑，但是我可以看到那个宿舍的那些陈设之类的，我恢复了视觉，因为。就是纯黑的情况下，外面有灯了，你不可能什么都看到。然后我恢复了视觉，我也能听见，我也能看见外面的路灯射进来，还有走廊的灯射进来，外面的蝉在叫。然后等我回过来神的时候，我一摸我的后背，我整个人都汗透了。
那肯定。
就，我就是我。我没有办法形容当时的感受，我真的是，我只能就那样看着那个东西一步一步的爬上来，然后它爬在我对头的那个姑娘身上，然后脸伸过来就那样看着我，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当时就是真的太吓人了，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个什么，然后我当时我不知道我是昏过去了还是睡过去了，然后一直到第二天我整个人都魂不守舍的。然后这个事情还有个就是后续吧，就是我妈妈是信佛教的嘛，她也比较懂一点这种东西，她已经就是她就是我知道她好像是她属于是佛家的那个俗家弟子，然后我跟我妈妈说了这个事儿。我妈妈就是给我第二天给我妈妈打电话说了这个事情，我妈妈说，这样的话我找个人给你问问，可能是你刚到那里，可能是不适应那里的气候啊之类的，也有可能是水土不服。然后后来我妈就找人问了一下，说跟我说，你没有必要害怕，我找人给你就是找人给你看过了。我具体的我没有问他，只是我妈妈只是说找人给我看过了，他说那个东西呢他对你没有恶意，他只是好奇，他在想你是不是看见他了，他没有恶意，他只是好奇你，因为你看不清他也看不清你，他只是好奇而已。然后他告诉我他说你这样那个就是那个算卦那个师傅说了，说你这样就是你买一兜子零食，你到下午五点的时候去你们学校西边的那个小树林里头，你找一棵树，把你带的那些东西都烧了，然后就是说几句那种比较恭敬的话，然后把你身上拍一拍，然后烧完以后就是回你的宿舍。中间的时候无论谁叫你一路走到宿舍都不要回头，然后这个事儿应该就没事儿了。然后我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哇，您现在还住着宿舍吗？
我现在没有了，我现在已经是处于毕业的状态了。
哦，就已经毕业了，那还好。我靠，你这太吓人了。
对，就是我以前就是还是那句话，我以前特别不理解，就是电视剧里头碰到车祸怎么能够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呢？怎么能够就是站在原地不动呢？你躲开呀，你动啊！ 然后我发现
吓懵了，人就这样了。
对，遇到那种情况，人真的是连动都动不了，
动不了，
脑子连思考都没有办法思考。
嗯，整个人就懵了嘛。这事情其实不是很复杂，但是主要您讲的也好，给我吓着了有点。哎，您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它，就是您看这屏幕左下角有个客服号，您方便的话可以把那个字儿给打下来发我一份，因为我想着这事情真蛮厉害的，我们想做到那个标准节目里面。
哦，
行，
好的好的，我行，好的，
行，
我尽量整理成文字吧。
行，要您要是实在不方便，语音也行，好吧，不着急。
哦，好，那我还是语音吧，因为我感觉我的文字编辑能力可能不是很好。
嗯，没问题，没问题。
嗯，好的，好的，
太吓人了，这个。
哦，好的，好的。
就别想，别想这事儿了啊！你
我再尽量别想，我再尽量不要想，
不
要
想。
但是这个事儿以至于对我现在，但我这个事儿，我个人感觉对我的那个就是。世界观冲击还蛮大的，以前我是不信这种东西的，但是经过这个事儿以后，我感觉很多事情，你说他没有，他好像又有；你说他有，但是他好像你也不是很能够预见。然后我现在就是还是宁可信其有吧。
是，大部分投稿人其实都是这样嘛，一开始大家都不信吧，真是遇上了之后，哎，也就甩你脸上，你不信也得信嘛。
对，我其实那天过后，我一直在想，我可能真的是做了个梦。但是那天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很想告诉自己，我是在做梦。但是那天确实不是梦。
行了，别想了，讲完就算了。今天周六，开心点。
哎呦，天哪！
好吧，
行，好吧，好吧。其实现在讲出来，心里也舒坦多了。
对。行，
对，因为我不敢跟别人说，我除了我妈妈以外，别人不知道，我怕别人说我封建迷信，或者说我在做梦、梦游了之类的。
嗯，这就鲶鱼的作用体现了嘛？大家咱们这儿
对
大家都相信嘛，对吧？说出来确实心情也会好一点。
哎、是，好的好的，那就这样吧。好的，希望鲶鱼越办越好。
感谢您。
哎呀，
我挂了啊。
哎、好的，
拜拜。
哎，好的。
而且也感谢这位鱼友的。上麦分享啊，其实我们之后也一样，如果说直播里面有上麦环节的话，我们会在预告和那个 B 站会有一个这个预约嘛，这里面我们会写本期有上麦环节，大家可以准备一些来上麦，
对吧，
也是欢迎大家来玩啊，就是咱们直播虽然不多，两周一次，半个月一次，眼瞅着咱们月底肯定还会有一次的啊，好吧，那咱们下期见，
拜拜。